弟兄们他们代表呢，这里面你们说很可能因为保罗收集了一些的产项嘛，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耶路撒冷那边有大饥荒，就把那个钱那个捐款那一份的爱心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分给那些苦受苦的那个贫穷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就有代表去。那么他们看见保罗在街上走的时候，同着一个以弗所来的一个外邦的信徒在街上走，那么这时候他们又看见保罗在监里，他们就大声喊叫说，哎呀不得了了，保罗污秽了我们的圣殿。为什么呢？他带了外邦不信主的人进了耶和华上帝的殿。他不是犹太人啊，信啊，他不是犹太人，我就不是刚才讲了吗？他可能受了，他是第一，他一看他不是犹太人，第二他一定没有受割礼啊，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或是怎样，所以他们就一看见了以后就大大的生气，说保罗把外邦人带进了耶和华的殿，就是糟蹋污秽了他们的圣殿，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因为在犹太人的殿他们分得很清楚的，第一外邦人的院子，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他们只可以走到某一个地方的，到了那个地方就止步，有栏杆有墙沿围起来，上面写的有警告的标语，警告牌子，如果外邦人犹太以外的人就叫外邦人，进了那个他们不可以进去的那个范围了，一进去一定要处死，就是判了死刑，那是不得了的事。当时罗马的公民，罗马人在那里统治犹太人，他们也妥协了，连罗马的公民在内，只要他一闯过那个栏杆进到里面去，不是外邦人的院子，罗马人要处死，要被处死，那是不得了的事。那么严的，那里面是圣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以进去的，分得很清楚的。所以这里他们一看见保罗也在见你，前一天又看见保罗跟那个以弗所的那个教会来的那个代表那个外邦的弟兄在一起，他们以为保罗就把他带进殿去了，污秽了那个殿，所以他们怎么一喊叫，这不得了了，犹太人就大大激怒了，发脾气了，说这个不得了，说这一次啊我们可要对付保罗，要，所以整个城都乱了，殿都乱了，他们立刻，他们把保罗就从殿里面拖下来，拖到台阶下来，然后就把殿门立刻关。为什么？防备有人去污秽了他们的殿。哪一位弟兄姊妹还记得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上就写信，他说感谢上帝，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除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墙，使我们与神和好，也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沿鸿沟都把它拆除了。哪一位找到？我想保罗在写信写到那里的时候，他就想到在圣殿里的那个栏杆，想到呢那个事情。请你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始的，请您跟我们念这一段，我们要从十四节开始念起，念到第十九节，请您把上去。270念，以弗所书第二章，从十四节读到第十九节，请大声的来读这一段圣经。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扯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非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和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和旅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好，你看，我想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想到在那个圣殿里面那个隔开的那个墙，那个栏杆，听说写的那两块的字，那个告示牌呀、啊、警告牌呀、啊，哎，已经找到了，当年挂在圣殿里面那两块牌，警告说，如果有人约过来这个栏杆，被处死刑，他自己要负责任。这两块牌子都找到，保罗说：“感谢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因着他，接着他的身体，废掉了我们中间的墙，废掉了一切冤仇，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两下怎么样啊？合在一起，没有距离了。我们跟上帝之间和好了，我们跟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和好了，把我们都带到上帝的家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很宝贝。弟兄姊妹，叫我们看见一个真理，什么真理？人犯罪了以后，第一，我们就人跟上帝隔绝了，人跟上帝不同；第二，人跟人之间不同，中间有很多的墙垣鸿沟，没有办法交得通。什么是我们通啊？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把我们都通。所以十字架从上到下来看是一条竖的，是把我们人带到神面前；一条横的呢，是把我们人跟人带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十字架，上帝的救恩。感谢主，那时候他们是不行哦，分开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亮光，没有看见。保罗他的福音非常清楚，所以苦难就临到。主耶稣基督当时怎么样为着这个受苦？你看，现在保罗遇见同样的难处。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吧。31到40节，我们看这一段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段子。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钉钉只得将保罗抬起来，将要带他进银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花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好，这一段31节到40节，我们应跟他用一个什么样的断题呢？我们刚才讲了，17到20节是恩典与律法的冲突，27到30节是讲到苦难的临到，31到40节是讲到怎么样？苦难中得救，对不对？保罗遭遇到苦难了，但是得救了。怎么样得救的过程呢？这些个人，哎，接着千夫长，这些人呢，就拿住了保罗，拉他出殿。他们在殿门口做什么事啊？打保罗啊，拼命的、疯狂的打他，攻击他，危险了、啊。 危险，那么多人疯狂的要抓住一个人，那很快就把他打死了，把他撕碎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很奇妙，就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就跑去告诉千夫长，罗马的军官，因为在圣殿的这个不远的地方城墙上，他们就修筑的有那个堡垒，是罗马的兵丁住在上面的，所以他们就跑去告诉千夫长，千夫长就带了人下来，带了多少？带了什么人下来？
兵丁
还什么人呢？
几个百夫长。
那时候的称呼跟我们现在的那个这个建制的称呼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是班长、排长，排长过来是什么？连长，连长过来呢？
营
长，再过来呢？团长，旅长或者师长，过来应该是再过来呢？军长。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说十副长、五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这样称的。十副长是等于什么？管十个人，那就班长嘛。五十副长呢，那也差不多是一个排长。百副长呢，等于是什么？差不多连长。那千副长等于是什么？等于一个营长，差不多一个营长。因为现在营是起码管三个连，或者以前三个连，现在四个连了嘛，有营部连的嘛，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所以差不多是一个营长。他带了几个千夫长，就是说带了一两个连长下来，有多少人呢？参考说起码有200个人，所以200多个人下来，立刻下来，就几个人呢？就一个人，多妙啊！一个营长带了几个连长，带了200多个人下来，就一个人，你看多奇妙！谁做的事啊？在人看来有别人去报的嘛，千夫长来的，那我们看起来上帝做的嘛，上帝。他要再晚了一点就打死了嘛，就在那个时候就来了，把他抢救出来。先说讲罗马人把他救出来了，犹太人害他，罗马人把他救出来。救的来了，一来了就他们看见兵丁来了，那就不打，哎不可以打，你们这个怎么可以随便打人？他经过犯了什么事情呢？这个要法律的审判，不可以这样的打了，就止住不打保罗了。然后呢就把保罗捆绑起来要带走，他就问他口供，你是什么人？你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问不问得出来啊？问不出来，那么多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嘛，那个的，他得不到实情，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想说，哎呀，好不容易得到保罗了，在亚细亚我们要把他打死，这下我们今天非把他打死。他以为一定要把他打死的时候，怎么样啊？煮熟了的鸭子怎么样啊？飞掉了，我们中国人一句话，煮熟了的鸭子就飞掉，哎呀，他们气得要命，气不气啊？真是气！这个保罗怎么，我们这次一定要把他打死的，结果呢，就被人救走了。感谢主啊，上帝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一个行奇事的上帝。所以说，如果上帝不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能够落在地上。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找到那些圣经啊？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如果不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能失落。你有没有数过你头发有多少根呢？没有一个人数得过来呀！我们来找找看，找找看，这些一定要找到，这很宝贝。看哪一位先找到，就是我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真是奇妙，上帝的法。我也来找哈，我们找找看看，看谁找到了。路加福音，我告诉你们，赶快找。路加福音，我还没找到几张呢。路加福音。好，二张。路加福音第12章，第5节、第6节、5、6、7。我们可以读这三节，5、6、7。 我们从五阶读起就更清楚一点，行吧？金老师兄，我们请您帮我们读读吧，五到七。
没有，就是那种动画，就是学动画了，上来以后也有权利跟着自己很理解。我是在告诉你，正要把五个马车或什么二分年间到了神里去，以后也不管，就是你们这些话也是不学的，对，不要去管，你们必须六马车来贵重。
你看看。麻雀很贱呢，没有多少钱，五个麻雀卖多少钱？两份银子。这样子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也不忘记，上帝连那个小麻雀都看顾。然后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还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很接触的很贱，所以苦难中得救，这个是非常妙的一件事，你细细的去思想。正在那样危机的时候，千夫长带了几个百夫长，带了200以上的兵丁下来抢救保罗。好了，这些人看到保罗被救走了，他们就急呀。到了35节，他们就吵就急呀，乱叫乱喊。然后35节怎么样？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就怎样呢？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就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看到煮熟的鸭子飞掉，他们气得不得了。就两个办法：一就是喊叫，第二呢就是起离，拥挤那个兵丁。但是兵丁不准他们到那个堡垒去了，营垒去了，他们也挡着他了。到了台阶呢，你就不准他上去了。所以他们后来怎么办呢？把保罗抬起来。感谢主啊！上帝所爱的人，他怎么能够随便让他们糟蹋呢？那么多人把他抬起来保护他，然后那些人就在后面说喊他们怎么样喊啊？除掉他，除掉他。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什么事儿啊？以前那些人不也是同样喊呢？定耶稣，把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照样上帝的仆人他们今天也照样向他喊说定他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说了，世界上人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们，他们恨恶你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所以他会恨我。有时候世界上人要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权势之下，所以他们在这里要说要定保罗，要除掉保罗。好了，37节下面就说，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你让我对他们说句话吧。”他们说：“难道你也懂得希利尼话吗？就是希腊话。”他就误会了。38节说：“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个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据历史书告诉我们说，以前曾经有一个从埃及来的人，他自称是先知。他自称是要救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带了4000个凶徒到了那个到耶路撒冷。他说他一发命令，这个耶路撒冷城要倒塌，这个罗马的兵丁都要垮台，所以他要来救以色列百姓。结果呢，他是个骗局，后来不成，被罗马人抓住了。被那些个被他带来的人被罗马人抓住，他跑掉了，他跑到旷野去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想说，哇，这大概是那个以前骗人的那个作乱的又回来了，把保罗当作那一个人。所以那个千夫长说，你莫非是那一个人吗？那个作乱的那个人吗？带了4000凶徒来以后跑掉的是他，我们现在就把你抓住了。38节，保罗说，不是啊，我本来是犹太人，但是我生在基尼家的大树，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为什么生在基尼家大树的那一个城里面的人呢，具备了有身份，双重身份，他有犹太人身份，还有什么呢？罗马人身份，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哦，他是大城的人哦。所以这时候他还没有说出来他有罗马的身份，我想他这么一说，那些人就差不多晓得了，生在这个大树，所以他们不敢随便对他怎样。所以这时候千夫长就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面向百姓摆手，他们就静默无声。保罗用什么话来讲呢？他就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因为他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他一听，哦，这是我们自己人，能够讲很流利的希伯来话，他们听见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就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向更多的人做见证。保罗抓住机会，无论是受捆绑的时候，或者自由的时候，是被人鞭打的时候，或者是被人尊敬的时候，他都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要为自己做见证。那就是为什么有上耶路撒冷，他明知道有苦难等待着他，但是他说我还要回去。我们在波特兰城有一个神学院叫 Western Evangelical Seminary， 那里有一位弟兄啊，那里面有一个神学生是从大陆来的，大陆出来从上海。那这一位神学生他在大陆信主以后，工厂来了不久，四年嘛，大家我记得不错，他就被神呼召，他说啊，你要全时间为我传道，就传道了。于是他就申请要念神学院。那个共产政府一看，说这个人有神经病啊，什么连什么神学院呢，你传什么道啊，那他根本不相信有神嘛。所以他就给他踢回来，他就带身体再踢回来。后来他们被把他下放在监牢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他已经做了18年的监牢还是多少年我忘记了，受了很多的苦，他就申请说我要念神学。结果他等了20年，后来被放出来了，等了20几年，他终于等到了上神学，同时录取了什么香港一个神学也取了他，那个在波特兰的那个神学也取了他，还有在哪一州菲律宾的一个神学也录取了他，还有哪一个州的美国的一个神学同时都录取了，都抢着要他，要他来那个神学，还给他奖学金，给他一个房子给他住，就是奇妙的，上帝是行奇妙事的，人以为他是疯了发神经病，你还传什么要去读什么神学院，要做传道，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时代，他说我的上帝呼召我，我就是将来我要传道，我要训练神学。他等了那么多年，信靠主的人不是一次，他后来停产把他放出来了，给他有工作，因为他的英文很好，他在大陆的上海呢有一个英文的那个教会，从小就用英文的，他们的哲学是用英文，新闻团契是用英文，礼拜是用英文，所以他英文好得不得了，他的英文跟说中国话完全没有两样，所以他申请好多的神学院都接纳他，他的见证也很奇妙，大家都抢着要他，给他奖学金，给他生活费，什么都给他，所以他现在读今年大概是第三年了，读完了他的硕士以后，我问他说要到哪里去，他准备很大的，他说因为那个教会里面的人死了死了，走了走了，关了关了，他说只有我一个人，我是那里面的执事，有那个权可以向政府申请出来国主的，只有我那个人，只有我这个人可以去向政府申请，再把这个教会门打开让人有机会。所以他说上帝许我，我毕了业完了以后我还要回到大陆去传道。
他
只是
三次会在的吗？
不是他不是三次会，所以你看看他有那样的啊，他从上海来的，所以他有这样的心，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说他说如果上帝容许我回去，如果这个门还开着让我能够回去传福音，我还要回去，他还要回去为主做见证，可能再遭遇到逼迫，但是还要回去，很可能。所以无论怎样他有那个心，真是说富足厚德。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就清楚看见说耶稣基督怎么样走那个路，保罗还是要走，他真是像主告诉他的，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是一位富足厚德的人。愿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在这个地方非常平安稳妥自由，那我们有谁担保将来有多少年，10年20年100年200年，就是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不遭遇到逼迫，不遭遇到苦难，我们不敢说，让我们有那个受苦的心智，这是第一。第二，保罗当时受那一种的逼迫，那一种的危险，撒旦魔鬼用了像吼叫的方法来威吓保罗不能的传福音。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在自由世界的时候，撒旦魔鬼他用另外不同的方法叫了不传福音，对不对？他会用别的方法，但是说这么安乐你何必自找麻烦， 你享受享受嘛，你自己信就好了嘛，何必要需要叫别人信呢？哎，你去向人传福音，别人会笑你的。你是有地位的人呐、啊，你是知识分子啊，你怎么这样去传？人家说你是迷信的、啊，他用别的方法拦阻你呢，对不对？照样死你不传，照样叫你害怕，照样叫你这个不肯去传福音为基督徒。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无论得势不得势，传福音，主走的路我们要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坚持一直。我们记住了。主啊，我们谢谢您，您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宝贝。当我们行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您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亮光，我们的拯救。我们今天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有怎样的捆绑，有怎样的撒旦的诡计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靠着主识破撒旦的诡计，让我们不怕人嗤笑，让我们不落在自己的光景里面，要起来为主传福音，走主所走的道路，护主的后尘，能够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反复思想主的话，也把里面宝贝的亮光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但听，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际的能够去行。我们现在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昨天去修车，换机油。